来到大家空中。上一次用英文，这一次用普通话。其实我用普通话讲到的其实不多，所以如果你听到是笨广东话跟国语的话，你要体谅好吧。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是路加福音那个十五章，相信大家很熟了对吗？听过很多遍，读过很多遍。我记得我在教会里面看过的话剧，就是他们有些小剧，大部分都是因为从这个浪子回头那边出来的。我看过很多，就是不同时间，比如说是现代、古代、将来看过，不同的处境，就是比如说在香港、在加拿大、在中国、在不知名的地方都看过，这是不同类型的这个故事都把它演出来。重点都是神是慈爱的神，但我们罪人回头时候，他就会接受我们、接纳我们。今天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父神、这个天父他为父的心，还有看当中另外一个角色他的对于父神的爱这个反应怎么。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这是关于浪子回头，所以这个比喻的主题也是说浪子回头。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的时候，觉得可能这个命名不太准确。不是说浪子回头神不会接纳，也不是说你不可以用这个经文跟大家讲啊，神是会等待浪子这个罪人回头。但是如果看的时候，我们看了三点，让我们在思想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第一是开始时候，其实有一个故事，我们今天没有读到，但是开始是十五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是有别人在法利赛人跟文士在议论，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这个耶稣接待罪人，又同跟他们吃饭。那时候犹太人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只有跟朋友、跟熟的人或者你喜欢的人才跟他吃饭。吃饭就好像你跟他放在两个人在一起、挂在一起的意思。如果你看旧约神学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法利赛人看旧约神学是觉得神要求犹太人或者熟他的人去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他们那时候神学观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如果我相信神，如果我是爱神的话，我就会分别为圣，我就分出来，我不会跟罪人、外邦人一起做任何事情。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规矩，圣殿里面不可以有外邦人进去，除非你是敬畏神的人。如果你走路在上面，比如说你就是当小贩的，两旁摆放的卖食物的，如果你是干这食物的话，就可以放在外面，不有盖子。如果是一体的话，比如说走啊、水啊，如果在路旁摆卖的时候，你一定要盖住。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怕如果有个罗马人或者外邦人走过，突然间喝吐或者这个打刺，然后就有这个墨这个水墨走进你卖的水哪边，那整盆水都变成布屑了，对吗？就不能卖了。所以他们有很多规矩，一定要分别为圣才可以的。那时候主耶稣跟罪人在一起已经很不干了，还要跟他们吃饭，这是很不当的事情。大家记得有一个在耶利哥的税吏叫撒该嘛？撒该时候在爬在树上，主耶稣过去看到他说啊，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对吗？跟你吃饭。他们是很不高兴，为什么？撒该税吏是罪人，跟他吃饭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好像如果是牧师，今天跑到去，比如说 Vancouver East 那边跟一个基女这个一些谈话，在好高兴在吃饭啊、喝酒啊，你觉得很不妥当对吗？你可能过去跟他去传福音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要跟他喝酒啊、吃饭啊？这是不当事情。今天是哪时候更加是。所以如果你们想起来，当新约教会时候，有外邦人信徒，有犹太人信徒， 有几个方面他们是最重视的，最重视一定要做的，比如说不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关于大家是同坐在一起吃饭的。因为如果外邦人信徒跟犹太人信徒不可以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没有可能立了，大家就没有团契，没有教会了，对吧？所以那时候最重要是吃饭是很重要的。主耶稣跟罪人吃饭，在法利赛人在文士眼中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不应该的。如果他说他是从神而来的使者，他应该知道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圣经说主耶稣就用比喻去教训法利赛人跟文士。所以其实这个教训这个比喻讲出来，重点其实不是跟自认为是罪人的人讲的，他是对于自认为是很爱神的人讲的。是好像希望大家不理解，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我们是爱神的，我们回教会去，对吗？是对一群上是神的人讲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没有读过，但是在主耶稣讲到这个所谓浪子回头的比喻以前，另外讲了两个比喻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比喻是说，你们都听过了，你们讲当中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99放在一边，然后就在找最后一只的吗？找到的很高兴很喜欢，然后又请了邻居朋友赖下来一起去庆祝。第二个是一个妇女，一个妇人有10块钱，失了一块，他就问了，你们不会马上把9块放下来，然后很谨慎找最后一块吗？找到了的嘛，这很开心啊，对吧？就请朋友跟邻居一同去换取快乐，一起去庆祝。三个比喻是平行的，主耶稣讲一个道理，一个大道理，用了三个比喻。所以如果我们看，应该用比较，究竟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最大的重点在哪里？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三个比喻每一个都有一个失去东西的物主，有失去物件，有事物，还有一个旁边的人在看。第一个我们可以叫失羊比喻的吗？不会说浪羊五回头没有的吗？我们叫失羊的比喻，就是失去羊羔，失去的是牧羊人，事物是羊，然后旁人是其实朋友跟邻居都有。第二个是哪一个？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对吗？丢了一块钱，然后富人是一个物主，事物是银或者钱子，然后旁人就是朋友跟邻居。那如果三个比喻是一起讲的，第三个应该是什么？谁是物主啊？事物的物主，父亲，然后事物是什么？是儿子。旁人是谁啊？大儿子，还有这个仆人，对吗？他们在一边一起跟他。所以其实三个比喻是可以放在一起，大家可以同时理解的。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刚才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我觉得父亲是谁啊？父亲是讲到父神，小儿子是讲到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的罪人，大儿子是谁啊？大儿子其实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比喻是讲给他们听的，三个比喻其实可以分开放在一起，好好的，我们看到物主是谁，事物是谁，还有旁人在哪边。所以如果我们看的时候，与其讲到就是个浪子回头比喻，不是说浪子不可以回头，也不是说神不想罪人回头，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比喻的第一个重点，其实是看这个父亲的态度。所以如果我要说的话，我会叫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失人的比喻，或者失儿子的比喻，这是我会怎么看的。第三方面，除了这两个方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可能父亲的态度是最重要的这个比喻。你可以看小儿子，大家记得吗？他就从 从父亲那边拿到钱，然后拿去化祭了。然后有一天他没那地方有大饥荒，他就没东西吃，应该是没足够东西吃的嘛，因为不可能你当故宫东西没有吃的嘛，可能不够，就想吃猪吃的东西，对吗？他在懊恼为什么需要这个田地这个地步，对吗？然后他回转，对吗？他悔改，但是他悔改是什么原因悔改？是什么理由悔改啊？大家有没有记得？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他醒悟过来，主耶稣给他这醒悟的这个理由，让我们看清楚他的比喻的意思。小儿子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回转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饿，是因为啊，我真的不孝了。父亲在家里很孤单，我又回去看他，或者是啊，这是我得罪了神了，所以现在这个田地算我回去。如果是的话，主耶稣应该讲清楚的嘛。他回转其实最大原因在这里，开始因为肚子饿，对吗？想哎，与其在这边当故宫，但是还热还饿，不如回家里去的嘛。因为我父亲他不是说啊一定爱我接受我，他是直接说，他是因为父亲那边很多故宫，而且口粮有余的嘛，所以有东西去，所以他就回去啊，想啊，我有一个好的理由，就是回去去道歉，然后说我得罪你天，得罪你，你现在不配当你儿子了，把我当成故宫吧，因为至少故宫可以吃饭。其实他最重要回转的原因是这一个。不是说罪人不可以用不同理由回转，神会接受他。但是看这个时候，其实浪子回头，他的回头的原因完完全全是为吃东西。所以从那三个地方看，就是看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因，看另外两个比喻跟浪子这个比喻的关系，还有这个浪子的动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喻可能最大的最重的重点是一个失主那边，这是失去东西那个人，这是父亲。其实看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是看父亲的心，为父的心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法利赛人文是说，哎，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尊敬你，都爱你的，我守你的律法。你来到主耶稣说是神的仆人，神的使者，但是你跑到去罪人那边怎么办？不是应该跟我吗？不是应该看重我吗？因为我是才是爱神的人的嘛，我才是遵守律法的人，不是应该找我跟我吃饭吗？为什么跟罪人吃饭？主耶稣讲两个比喻，一个是一百只羊，只是一直把左手就放在哪边找哪最后一只。然后一个妇人，如果失了一块，不是点灯，然后几次的脚找着吗？法利赛人说的说话就是说，你已经有99羊了，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找一只？或者是你已经有9个银钱，为什么还要花功夫找最后一个，是吗？他们说你已经有我了，已经有我怎么爱你的这人呢？我是法利赛人，为什么我要巴巴的找去找这个罪人跟他们吃饭？不需要。主耶稣找了很重要的观点给他们，我常常用一个比喻跟他们跟弟兄姐妹说，好像你是一个父母，你有8个女儿女，好吧？你有一次就是这个长周末到美国去这个 long weekend， Thanksgiving Black Month Black Friday， 好吧？你到美国去买东西，去这个沃尔玛哪个地方这个大田卖，很高兴很多人。你到哪边去买东西的时候，突然间时间够了，要回家了，要你怕这个堵车，所以要快点回去温哥华，发觉哎，爸爸儿女小了一个。这当中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你会怎么办？你会去哎，我还有7个，算吧，回去吧，堵车对吗？现在来不及，不然的话这么太晚了，就走吧，好吗？你不会对吗？父母会怎么样？不 七个放在一边，找个警察路人看着，麻烦你看到七个儿女，然后什么两个夫妻一起在找最后一个的吗？每一个角落的找，最后找到了，又叫又骂又哭，那是很开心的吗？面上有笑容，因为最后一个找到了。神主耶稣告诉法利赛人文士是同一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当失去的是重要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是多余的，对吗？一百只羊，如果你失去一只，但是如果哪一只都是重要的，你就一定会找它，不会说哎，有九十九我就可以放弃。十个银钱，如果一个每一个都是重要的，哎，还是有九个，你还是找一个，打到每一个角落找，对吗？八个儿女，每一个都是你儿女的话，你就会放弃所有的，全心去找。这是为父的事，这是父亲的心，是法利赛人文士不会明白，很难了解的。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呢？Home Alone 可能看过的嘛，圣诞时候的重播常常会看到。Home Alone 记得是什么桥段啊？一家很多人这个 family trip 对吗？然后离开时候小孩子因为昨天晚上他很皮，然后就罚在就睡在这个 attic 那边。然后第一天大家打到机场里面去，在飞机上面才发现他小儿子不见了，还在家里。他后来请家人怎么办？他们说啊，算了，我们反正要去巴黎，然后去法国了嘛，已经买了机票，大家都飞机上就去吧，就找这个警察邻居去找这个小儿子，对吗？没有的，马上停下来，母亲就是马上要回家，不管什么难受，求人家去为他换机票，到一个陌生人，整个陌生人去坐顺风车，什么方法都用尽，不管什么，要第一时间回到家。因为就是看过这个小孩子，什么家庭旅游啊 ，family trip 啊，法国啊，巴黎啊，都可以放在里头，对吗？因为小孩子是最重要的。神看每一个罪人也是一样，神看每个人都是一样。这是我们今天教会你们做满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是爱神的人。神都不会说啊，够了，反正教会满了。神怎么说啊？每一个还是要找，每一个进来的如果相信想寻求神去求神的话，神也是会不一定要看重。而且有时候神说如果这个人回转，神的告诉天上告诉你更大，对吗？因为有人悔改了，这是神的心意。另外我们又看有时候主耶稣讲的比喻是很怎么说，很夸张，就是把它推到一个不可以回转的地步去让我们明白他意思。大家记得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吗？把这个撒玛利亚人讲得最好最好，这是很过分的，对吗？这是看到陌生人被打，不但是帮他救他，圣经讲的什么，他用酒跟油为他抹伤口，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油跟酒哪时候是最贵的，最贵重的物件，用最贵重的物件去帮助一个陌生人，还他送到酒店去放钱放上，还说如果他住了几天才可以回复，不够的话我回来再付，对吗？很多时候主耶稣用一个很夸张的比喻方法去让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一次也是小儿子，其实从一个犹太人眼中，其实我觉得从华人眼中也是，我们华人跟犹太人其实很相似，他其实比喻其实看得很好，因为我们很懂他意思。这个犹太人眼中华人眼中这个很不孝的一个该死的小儿子的嘛，他第一个是要父亲为他分产业，他说我应得的分给我，这是什么说话，对吗？你什么时候是应得有产业的？是你父母死掉的时候的吗？不是他们还在生的时候的吗？对父亲说我应得的给我，就是说你快死掉吧，好吧，就是把他当成死了。 然后分产业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到妓女那边还用到一个去外邦人的地方去，不单是花钱，还是要走到外邦人的地方去跟妓女一起去把父亲辛辛苦苦找的钱花掉，这是很不应该的嘛。然后花尽了拿地带造金荒重补起来，还要去放猪，犹太人是不可以就是不解的嘛。所以我们这个是外邦人地方还是最烂的工作，对吗？犹太人是不吃猪的，你做什么下贱呢或者下等的工作都不要放猪，他能落到放猪的地方，不但是还想吃猪吃的，所以他是已经是最最低了，好吧，没办法再高了。然后我想看的时候，看着旁边听着比喻的犹太人会，广东话叫心凉，这是很高兴啊，他赢得的，对吧？他广东话说你都有今日了 ，OK， 你终于有一个报应了，对吗？所以他旁边看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小儿子得到应得的这个报应啊，对吗？但是父神有什么回应对他？如果是我们的话，他来到求我们，小儿子来到求我们说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现在我不配当你儿子啊，你干嘛当姑公吧？至少应该什么？至少骂他一顿的，早跟你说了，那个不孝子的嘛，这么骂就骂他一顿的嘛，至少要把他教训一下，至少的，应该让他去当姑公。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对吧？然后他把他变成儿子啊。神做的不一样，他父亲的反应不一样。圣经讲到父亲动了其心，然后破倒狂，这是就闻他的景象。这个原文在希伯来文就是 fall onto his neck， 这是我们说是跌倒在他的景象上，这是最热情的哪一种？这个打招呼方法，这是好像一个恶狼，恶的老虎狮子就扑在这个猎物上面一样，这是往这个 neck 方面这个景象上面去，这是吻他，这是最亲密的哪一种这个打招呼方法。然后给他什么？给他脖子戴指环，还有鞋穿，三个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身份的表征。只有儿子，只有家里面重要人才有胡子，儿子家里主人才有指环，重要的贵宾或者家里人才有鞋穿。第一眼看到他，闻他，然后就给他，马上把名分给他。然后还有什么宅肥牛犊，跟他信主，因为太高兴了，对吗？就是跟他的信主。所以如果你看的时候，这个不合理了，这个做了这么多错事，小儿子一点这个被骂都没有，神马上这个父亲马上给最好的给他，好像是不合理，对吗？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用人，比如说道理，这个啊，他做的错事怎么走，我们就要回报他怎么走。为父的心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说，在爱里面什么都不一样。我们还有去说是情人眼泪出自私的嘛，就是当你从爱看他的时候，怎么多么烂的小孩子变成可爱了嘛？只是他多么不该不应该，你还是选择去原谅他，他做事情怎么不对，你还是要看，这是父神的慈爱。这个故事是讲到浪子可以回头，但是浪子回头最大原因因为有个慈爱的父神在上面，他愿意不看我们的罪，他愿意原谅我们的罪孽，原谅我们的不顺服，我们多年来离开他。这是有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可能也会有时候信仰生活也会有低迷时候， 神从用父亲的心这个态度常常准备去接受我们，我们可以回头，因为父神是用爱的角度去看我们，去接受我们。除了父亲以外，大儿子的角度也是我们今天想看的，也是很有趣的。大儿子在圣经说在田里工作，这是很尽本分的一个儿子的嘛，很乖的儿子，在华人眼中这是很应该大儿子应该做的嘛，在田里面工作。回到家，圣经说这个向你不远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声音了，这个作乐的声音。他就问这个仆人啊，什么事情？仆人就告诉他啊，你那个小儿子离开，现在回来了，所以他父亲很高兴看到他，跟他一起大家去庆祝。他就很赌气，不高兴，就在外面不肯进家里去的嘛。所以他就父亲听到了儿子回来，但是不想进来，他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就跑出去跟他讲话。他就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趁赚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其实也是我们想的事，我不要常常我们想法利赛人的时候，就把他看得很这个很有问题一群人，是吗？但是其实法利赛人看事情跟我们有时候看得差不多。如果你有一个小的弟弟跟妹妹，这个对父母很不孝的，做了很多错事，突然间回来，你父母就啊，我就买你很大的圣母礼物，你就觉得不公平的吗？这个不公平三个字就出来了。其实大儿子怎样想，我们也怎样想的嘛。这个大儿子怎么乖，常常是在田里工作，你至少应该多给他一点这个礼物啊什么，去大家跟他庆祝的嘛。为什么小儿子做什么错事，你回来这么大的反应？但是好像是把这个大儿子忽略了的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有同一个想法，好像是有点不公平，为什么这样？父亲一个回答，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好像最重要的都看完了，父亲的说话是最后一句话，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清楚。其实我觉得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说话，我跟大家分享。他说什么？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后来他说他小孩是死而复得的。但是这一句话包含这一句话，有时候我们没有略过跳过的太快了。他说：“你常常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曾经美国有个家庭，他们领养了一个小孩子，他是从一个破碎家庭来的，领养的时候已经8岁，这个男孩领养把他收养回到家里去，家里面已经有一两个儿女。把他收养过来的时候，这个一个8岁的男孩很安静，常常不说话。他们给他很多东西，想给他爱给他，但是说他把他自己关闭得很紧。然后后来发觉他有个很古怪的做法，有时候他会在家里拿东西，拿一点东西，在厨房拿一点食物，在家里面拿东西，比如说纸啊、笔啊，人家小小都是不是偷钱，都是把小东西拿走。这个领养的父母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做？有一次就到他房间看，就发现他有个小角落，把他所有从家里面收集的放在那边，好像他自己一个 collection 一般。领养的父母跟这个男孩说：“为什么你怎样做？”他说：“我不知什么时候你会把我赶走，我觉得我是外来的，我不知什么时候你说啊我不要你了，所以我先把它放在一起。如果一天你把我踢走的话，我至少有一点点食物，一点点物件在我里面，我的安全感比较多。” 受养的觉得自己不是家庭一部分。很多年之后，父母才用爱把这个儿子去告诉他，他真的是家庭一部分。因为他来的时候已经8岁了，所以他从来觉得他只是外来的。只有外来的觉得不属于家庭的人才会这个做法。你们会在家里面把食物收在房间吗？不会对吗？为什么？你可以随便到厨房去拿的吗？你可以有钱去买东西，你这家里面都是你的，你为什么要去偷偷摸摸去拿一点点拿一点点呢？现在法利赛人是怎样？越是对神没有信心，对自己身份没有信心的话，你就对人越苛刻，苛刻，你越是对自己的身份没有信心，你就越是听起这个吝啬的嘛。对，这是不带放，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对不起，我突然间忘记这个国语怎么讲那个两个字。你就越是没有信心，你才会把所有事情放在扎得很紧。神说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你紧张什么？但是我们这是怎样？我们信徒有时候礼拜天到教会去，但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可能礼拜天的崇拜以后，都是忙于工作的嘛，在想我们事情啊，买房子啊，买车，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怎么样，我的财务怎么样，我的股票怎么样，我们有很多很多思想，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应该的位置。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很好的比喻，他说身体胜于衣服，声音胜于饮食，对吗？但是我们重点放在哪里啊？我们重点放在饮食跟食物上面，这就是我们人生，对吗？我们有多少时间是为老板去活的？很多很多时间，对吗？为我们要做的，我们得到这个地步，我们不断不断去做，不是说只是不重要，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最重要，超越我们这个重点的时候，这是变成一个问题。神在解去说话就是什么？整个世界都是我们，你紧张什么？你不是应该去跟人家分享吗？你不是觉得啊，其实不是没关系，你就我就回到家，我就是肚子饿，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家里面有食物，家里面有很舒服的床给我回家睡觉，哪里就不会担心，你就会出去，对吗？我告诉大家，我们最自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是我没有最没有自信的时候。我们最没有自信，我们觉得最没有人爱我们，最不肯定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最抓的最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内心没有平安。如果有人告诉我，父母告诉你，哎，我爱你，我什么支持你，你就心怀放开了，对吗？就会走出去。如果你知道很小的时候，有没有碰过有时候街上有讨饭的、讨钱的，父母在鼓励小朋友过去给他们呢？你看过或者自己做过，对吗？为什么？这个教训就是你有这么多，你就跟他分享。但是背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有父母爱我们，我们才会。如果我们觉得所有事情都很紧张，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带放，不会放开。你觉得作为父母，你最重要是留给儿女是什么？我们想，我们可以把以房子留给他们，对吧？我们可以把这个 savings 留给他们，我们可以给这个车留给他们，但是我相信这是不是唯一的，对吗？父母想把自己最重视的事情留给儿女，希望他们可以记住。香港有 很久以前有一个是卖烧鸭的，这个说的大家知道烧鸭烧鸡是一个很普通的饭菜对吗，这是可能几块钱就可以买到哪一种。所以那个做烧鸭的一个师傅，他就研究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去把这个烧鸭烧得最好的最好吃的。他觉得虽然是最平凡的一道菜，但是如果可以喂饱很多平民做工的人士的时候，他就可以很高兴的嘛。他就说啊，我要把这个发扬光大，虽然是一道普通的菜，但是我希望很多人可以用很便宜价钱买到，虽然它便宜，但是大概可以饱肚子，还有可以很味的一个饭。研究一个小小的店，后来变成一个酒楼，香港叫酒楼，就是饭店，然后变成一个连锁的饭店，很有名的香港饭店。儿女带了很多子女，他很想他们把他这个本来当初的原因发扬光大，就是用一个最普通的材料做最好吃的，说很便宜的，让大家都可以享受美食。虽然大家不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家，但是儿女最重视是什么？就是钱啊！这尖沙咀的铺是我的，这个曼谷的铺店铺是我的，大家在他死以前在这挣这个产家产。所以这个师傅这个很痛心，因为他觉得我最重要的一门手艺你没有学到，我最重要的重点你没有学到，你就看着钱下面。父母都想把自己的最好的或者自己得意的地方传给子女，英文叫 legacy。 legacy 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 legacy 是你想到我父母很爱音乐，我父母很爱神，我父母在教会侍奉，我父母在协会很大贡献，我父母做了这个善事，我父母把钱帮助穷人，这是人的 legacy。 不是啊，我父母把100万留给我哈哈，这不是最重要的。可能也有父母把最想要留给子女。当夫人当儿子说，我所有一切都是你的，不但是财务，还是他重视的事。今天对于我们信主讲的，所以不是对罪人在教会里面讲的，因为是对大儿子讲的。今天神跟我们讲什么？他说我所有的都是你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还在这么紧张生活的吃什么穿什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花这么多时间想这事？而且神最重要想传给我们是什么？这个故事里面讲得很简单，这是最吊诡的地方。父亲是很想把自己的爱传给人，分享给小孩子，但是大儿子是最不喜欢父亲这样做。可是这个故事最吊诡的地方，父亲想我，你明白我爱你们，我所有都可以给你们，我可以跑出来亲吻你，你可能很脏，你可能整个身上都是猪的味道，你可能没有清洁，但是我可以抱着你，我可以把我所有给你，你花尽钱财我不管，因为我用爱对待你。但是大儿子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神今天也是，他的爱希望教会去把福音传出去，把神的爱跟人家分享。我们有没有说啊，你不，如果你不唱这首歌不能进来，如果你衣服穿的不整齐你不能进教会，如果你不是这个你不是这个，我们教会有规矩。我们有没有人说，我们有没有啊，我们现在有地方我可以分出去让更多人可以用到，或者我们啊，我们要卖更大的地方，我们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我们有没有做神希望我们做的？我们是回复神这个回复的心是什么？是一个用爱爱传的世界人，爱传人的心，神的爱世人的心。我们有没有学到 如果教会里面人在看教会，就是看那个衣服很光鲜，大家很有礼貌，每个礼拜聚会。但是如果看不到我们的爱，如果看不到我们想跟人分享一些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活出回复之心。我们可能要思想究竟我们在前面是一直在拿东西，好像这个受养的儿子，或者我们是很大方，因为什么都是神的。如果我们有需要，神会安排，对吗？神会赐给我们。神说如果你们不好，你们总把好的给你儿女，更何况是我，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所以这个故事不但是讲到回复的信，还是讲到我们觉得我们是神儿女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应该大方，不要紧张，全世界所有我们是神的，父神不会把最好给你们吗？不会把最好给我们吗？我们不需要看我们在世的时候可以传到多少东西，拿到多少东西。我们在这边教会在地上就是要分享，把神的爱分出去，神的福音分享给人。我们坐在这边可以很舒服，但是如果我们走不走出去，就不是神的意思。神要我们建立一个温暖的家，是让外面的人可以进来，来到他们看到神的爱。最后讲一个冰心，大家听到他，冰心其实是一个这么有名的作家，其实他是基督徒，冰心是从那个哪时候的基督徒女子大学毕业的，所以而且冰心写关于基督徒，关于基督教的事情很多，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很少机会看到，他写了很多基督教关于神基督教的诗，其实是很优美的。其中我们比较熟的是纪晓独子，他说什么？他说一起读好吧，这是很好的一个故事。小朋友，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你、爱你，有些还可以生活你自己的时候，你怎能不感激、不会累、不死心塌地的爱他，而且死心塌地的爱他爱你呢？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感受到母亲面前两个脸。说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向他显现，用他的面颊抵住我的嘴唇，温柔的、不迟疑的说：“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小朋友，其实你是这样爱的，其他人都说了这句话。这个爱的哲学是从圣经来的，是从他从基督教来的。我们来到神面前，这是赤赤裸裸的在神面前，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美貌，什么都会过去。神看我们，神爱我们，不会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受造造的祭物。如果我们当中有离开了神，或者跟神的关系不密切，我们信仰生命有问题，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当我们回转，神会用爱去接纳我们，不管我们走多远，他还是会接纳我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 来到他面前也是一样，我们其他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他不管是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勇敢地走出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很好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你的心肠，让我们看到你是多么爱我们，多么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在教会，在教会外面，我们是遵从你的话，或者是还是离开你的，你都爱，因为你就是那位父亲，你的爱是带的。当中如果我们有迟疑，还在寻求的，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接纳我们，无论我们以前做的是什么事情，这是我们以前到教会，现在可能远离，你还是会张开你的手欢迎我们回来。当中如果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固定教会生活，神能和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觉得我们是你的子女，你所有的都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不要只看重我们穿我们吃的，看重你所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怎么去跟其他人分享，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主啊，感谢你，你的爱是大的，在你面前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还是不为什么就爱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